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本周我开始了全新系列，讲的是驾驭你的情绪。我告诉你，这真的大有能力。我知道短短30分钟的片段很难都讲清楚，所以我们才提供整套产品，其中的内容没被切成不同片段。这本书约200页，专门探讨这个主题。大概30年前我写了这本书，主在我生命中长久使用这一根基性真理。我告诉你，它在我生命中创造了奇迹。如果你任由自己的情绪泛滥，之后又想靠信心让一切回到正轨，那是错误的想法。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前夜对门徒说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倘若他们做不到，耶稣就不会这样说，而且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，耶稣对门徒的单次教导或对话中篇幅最长的一段，就是约翰福音第14、15、16章。这里有很多内容，然而在门徒人生最黑暗的前夜，耶稣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因为如果你放任情绪，沉溺于负面情绪，恐惧、忧虑、愤怒、苦毒、不饶恕、抑郁、沮丧等诸如此类的情绪，若你放任这些情绪，十有八九你都拉不回来，也回不到得胜中。你必须一开始就掌控自己的情绪，神向我显明的这一点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使我看见死人复活，使我能够保持平静安稳。很多人开我的玩笑，因为我总是，当他们问你好吗，我会说我很蒙福，正如以弗所书1章3节所说，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他们会说，我知道你很蒙福，但我想知道你实际怎么样。我会告诉他们，我真的很蒙福。他们其实想让我说出真实感受，但我的感受并不是我生命的决定因素。我并不反对情绪，虽然有时人们觉得我反对。在刚结束的毕业典礼上，员工放了一张我的照片，他们给我的照片 P 图，做成了《星际迷航》里的一个角色。这个角色是完全没情绪的机器人，有员工叫我安卓沃麦克，因为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有负面反应。很多人开我玩笑，觉得我这样很怪，但我常说，我才不怪。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感受。所以有人来问，我想知道你真正怎样，我想知道你感受如何。我的感受不是我生命的决定因素。我知道有些人觉得你好假啊，你是个伪君子。这个嘛，要看你认为谁才是真正的你。如果你认为自己的魂、理性、情感部分，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血气或肉体，若你觉得血气和肉体才是真正的你，那么没错，当你口口声声说我很蒙福，而内心却充斥着种种负面情绪，也不觉得自己蒙福，要是这样，那确实很虚伪。所以如果你活在魂和肉体层面，认为那就是你的真实身份，当别人都看出你的银行账户并不充裕，你身体有疾病或其他问题，你还说自己很蒙福，那你就是个伪君子，他们会说你就是在撒谎。但若你认为在基督耶稣里自己是新造的人，并随从圣灵而行，而非随从肉体，那么这种情况下，你让感受凌驾于神话语对你的描述之上，这才是真正的伪君子。这完全取决于你觉得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。很遗憾，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所感所见才是真实的自己，才是现实，但你内心发生的变化比外在发生的一切都更真实。我把情绪看作，假设这个杯子非常烫，像着火了一样烫得不行，要是我没注意东张西望，不小心碰到了它，在杯子真正烫伤我之前， 我的感觉会让自己立刻缩手避开。要是我没任何疼痛感，碰这么烫的杯子会烫伤我的手，甚至让我再也无法使用这只手。尽管疼痛并不舒服，但它有其作用。你知道吗？你的情绪也有作用。当你开始感到沮丧、惧怕、忧郁，不是说你要完全忽略，假装它不存在，而是说当你开始感觉到这些，就要意识到，根据以赛亚书26:3，我陷入抑郁、沮丧和恐惧，是因为我的心思并没持定于神。以赛亚书26:3，那心思持定于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全然平安，因为他信靠你。若我没有完全的平安，感到沮丧、忧郁，问题不在于外界发生了什么，而在于我没照神的话应对生命中的事。这是在警示我，我会立刻注意到，不会忽视负面情绪。你知道吗？我目前的情况是，在建设校园的过程中，我真的充满活力。我们以无负债建成了价值$1.6亿的设施。当建筑拔地而起，一切顺利推进，我简直充满了活力。看到意向实现，我充满活力。目前，我们不得不适当缩减规模。我们仍有一些施工项目在进行，但远不及我期望的那么多，你知道吗？我必须应对这些沮丧，因为我的意向实在太远大了。我想做的比现在多得多，所以我要做的正是我与你分享的这些。每当没看到事情实现，我开始感到沮丧，这就会提醒我，我的目光不该离开主，转向意向。我要保持与主的关系，我一直在更亲近主。因此，当我做某事有了负面情绪，我不忽视，但也不助长负面情绪，更不会任其泛滥。我很清楚负面情绪为何出现，因为我没像该有的那样专注于主。这时我会退一步，重新专注于主。根据诗篇16:11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若我没经历到永远的福乐、满足的喜乐，原因在于我没像该有的那样专注于主，这会立刻提醒我把焦点重新调整回正确的方向。希望这对你有帮助。我并不否认情绪，但我确实否认情绪就是真正的我，那只是我肉体、情感、魂的部分。已被改变的是我的灵，我寻求活在灵里，不让自己被魂主宰。所以当别人问我你好吗，我回答我很蒙福。他们说不，我想知道你真实的情况。我说我真的很蒙福，我不忽视现实层面，但也不让现实主宰我。我要行在自己灵里的身份。根据加拉太书5:22，我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才是真正的我。我也如此宣告。今天我要播放一段影片，这是艾伦和黛比·摩尔的见证。他突发严重中风，几乎去世，但他妻子站在神的话之上。因为这不关于情绪的教导，影片中他将分享见证，讲述这个教导让他不惧怕，凭信心坚持下去。正因如此，她丈夫得以复活。后来在一次车祸中她去世了，但那并没抹去她经历的神迹。之后她再婚了，现在住在佛罗里达。黛比仍在赞美神，她曾骨盆骨折，失去了丈夫，经历了种种磨难，但她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赞美神。正因如此，她如今依然卓有成效，不断赞美神。我相信这个视频定会祝福到你，请观看，务必在节目结束时订购我们提供的资料。我和丈夫有个奇妙的故事要分享。艾伦和我结婚18年了，他是我一生的挚爱。我们喜欢出去散步，婚后不久我们就有这习惯，边走边聊，学着彼此交流，在灵里联合，在神的话里说相同的话，有同样的判断，期待着神的良善。 我们成为安德烈的合作伙伴约有4年了。我们一直专心研读神的话，我们反复学习安德烈的教导《基督徒生存指南》。安德烈激励我们知道更多，要更多活在属灵领域，超越现实领域。我们专心聆听安德烈的教导，让那些启示成为我们的启示。约翰福音14章1节，耶稣教导门徒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2009年7月15日，工作10小时后，我们回到家。我们在肯尼斯科普兰事工服侍，7月份的德州室外气温高达40度。艾伦探头进门说，我要出去搬点土，还说我不会有事的。我感觉到圣灵催促我去外面，于是我沿车道跑过去，发现艾伦躺在地上，他当时不省人事。我一看他的脸，眼神恍惚，我冲他喊道，你不许离开我。然后他马上去打911，我听到救护车来了。回过神来，我发现自己躺在中风急救中心，那里是沃斯堡的哈里斯威里公会医院。当时程度瑞是我们的医生，他诊断艾伦后告知我，艾伦患了重度中风，中风意味着脑供血不足。我安排了脑核磁共振，又做了核磁血管造影，脑核磁共振显示的是脑组织，核磁血管造影则显示脑血管。核磁血管造影显示脑部右侧的一个主要血管堵死了，脑核磁共振显示胸部右侧大面积中风，而大脑右侧控制身体左侧，他脑部的1/3供血不足，所以那部分大脑永久性受损。当时我们对结果很不乐观，我意识到病情非常严重，但我很平安，一点也没动摇。我们接到黛比摩尔的来电，听起来他并不慌乱，但他说，格雷牧师，我需要你来一趟，艾伦中风了。艾伦和黛比是我们教会的重要成员，每个人都喜欢他们。我和妻子开车去医院，黛比说，牧师，我希望你们与我统一战线，我前夫因癌症去世了，我不想因中风失去现在的丈夫，他一定会恢复，我丈夫不会残疾。艾伦和黛比两人都是祷告服侍人员，大约4年前，他们在肯尼斯科普兰事工服侍。艾伦中风那天，我接到黛比的电话，他的声音没有恐惧，只有对仇敌的愤怒。仇敌想夺走他爱的人，他非常愤怒，他很清楚仇敌不会得逞。当一些念头出现在他脑海中，黛比会时不时的宣告，挺幽默的，因为他会突然说，不不。坏念头来时，他就会扶着头说，不不。我丈夫不会残疾，我不会用导管喂他，我不会这样，不会那样，他对自己的意念说话，对他的意念说，不，我们不会做这做那，不会那样。我陪着他一起引用神的话，我们不相信那些。他和艾伦一起认同神的话，纵然现实领域有很多理由担忧，也不让环境改变他们相信的真理。医生告诉我，他左侧瘫痪，不能吞咽，不能讲话。医生说，我一辈子都要用胃管进食。他左侧瘫痪了，我本不能使用左臂左腿，他听到我的声音但看不见我，他有只眼睛失去了一半视力，另一只也是，医生说他永远无法恢复视力， 但我意识到他周边势力都没了。不过我从未想过他会永远那样。我翻开圣经说，神啊，我此时需要知道什么？神赐给我罗马书八章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神说，黛比，你可以体贴肉体，那会带来死亡，你也可以体贴圣灵，带来生命。我在经文下面划线，并对自己说，我要体贴圣灵，带来生命。我意识到我们曾经存入的一切现在开始带来益处，结出果子。从前我们花时间学习基督徒生存指南，花时间学习驾驭你的情绪，而我现在正在驾驭自己的情绪，我完全掌控着情绪，而这恰恰最令医生困扰。即使他危在旦夕，我也不许医生说他要死了。我晓得真理，真理必使他得以自由。我很确信，我知道真理必使一切得以自由。我要做的就是持守我相信的，我必须持守我的报告。我的报告每次都向医生的报告夸胜，他不向医生的报告屈服，他听到那些诊断。但我听到一位医生说，女士，我认为你没有重视我的话。他说，我知道病情有多严重。医生说，我做这行很久了，我入行30年了。他回答说，耶稣行医的时间更久。摩尔夫人，她就是不退缩，她好像不了解情况，她付诸实践。我们学过驾驭你的情绪，由于她情绪上没有波动，他们说这个女人不了解情况。我说，医生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因耶稣受的鞭伤，她已得医治和完全。她对我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我说，拭目以待吧。第三天，一位护士来到病房，他用手电检查他的眼睛。他说，摩尔先生，跟着我手电的光。他从摩尔看得到的眼部开始，他把光移到哪里，他的眼就跟到那里。他们从未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任何人恢复视力。我们在病房里挂了一张他的照片。在他中风的前一天，他上了杂志。肯尼斯·科普兰事工有本杂志叫做《信徒得胜之声》，这里有一期登了艾伦的照片，我把照片挂在病房。每当他醒来，我就对他说，看看那个男人，看他多么健康啊，你看见的才是真正的他。第二天，他的腿动了，他的手臂动了，他抬起左臂，用力抓我的手，那可是左手，真是个神迹。他身上每个部分都开始恢复，那时你能看到他力气恢复，他的情况越来越好，他开始变好，左侧身体开始活动，讲话也正常起来。我甚至能注意到自己讲话越来越清晰。有天我站起来去上卫生间，我身上的医疗设备都掉了下来。我走进病房，三个高大的护士围着艾伦，他们想知道他怎么进卫生间的。我说，你们怎么去我不知道，但我是走着去的。但他们说，摩尔先生，你不明白，你不能走动。他说，我不能吗？第九天他就走着回家了。第九天，艾伦出院了。他们一到家，黛比打电话跟我说，他可以回去工作了，现在艾伦回来工作了，我们想让他轻松点。打艾伦祷告时一点不少做，他全身心投入。自那以后，艾伦从未缺勤，他从不松懈，全力以赴。他的祷告大有能力，他很刚强。我知道他的灵比任何时候都更刚强。当艾伦从医院回到家，我们请了位家庭医生，杰夫·阿林愿意做我们的家庭医生。阿林医生去的江河教会，我们也去。他告诉我们，他很愿意接手艾伦。他来找我做复查，只是些常规检查。要是他没有告诉我他曾中过风，我肯定永远不会知道他中过风。他对艾伦感到惊讶，他很惊讶艾伦竟然还能那样行动。成都瑞医生把诊断报告都发给他了，
包括 X 光片和所有报告。
阿林医生看了惊讶不已，像艾伦那么严重的中风，大脑动脉大部分受损，
中脑动脉大部分堵塞。
我从未见过有人像艾伦一样恢复得这么好，多数人会侧无力，拖着腿走路，用不了手臂，甚至完全瘫痪。中风这么严重的情况下，通常都会完全瘫痪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迹。两个月后，九月，他的状态很好，基本上能完全自理。我很难相信，这么严重的中风，竟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快速恢复。于是我心想，也许他脑损伤并没那么严重。也许一开始看到的一大片，其实只是脑部肿胀，并不真是脑组织损伤。所以我想再做一次检查，核磁共振和核磁血管造影来确认情况。结果显示与之前一样，有一大块脑组织软化，那一块根本没有存活的脑组织，跟最开始看的是同一区域，两次扫描没任何不同。但可以看到艾伦的实际情况是，他走路说话都和正常人一样，就像从未中过风。他确实患过严重中风，并且那部分脑组织永久性受损，但是他奇迹般的康复了。所以我不知道，也无法解释。我行在神的话里，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，我们看到好转，神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生命中。
程度瑞医生把大面积中风的影像拿给艾伦看，并说，
我只能说你的头与身体完全对不上，我也不理解具体原因，我完全不知道。但你的头与身体完全对不上，中风面积这么大，血管还有明显阻塞，我从未见过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短短九天就能走出医院。
我从业神经科30多年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
我们只是相信彼得前书1:5所说的，艾伦凭信心被神的大能保守，他现在四处走动，行动完全正常。他每周工作4天，每天10小时。
感谢致电肯尼斯科普兰事工祷告热线，我是艾伦，请问我在为谁祷告？他接听电话，为人们祷告，
对他们说神的话，给他们带来生命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他完全得了医治，完全痊愈了。我努力工作，刚强的工作，我靠着主的臂膀工作，赞美神，我们看见了结果，看到了得胜，
我们将继续前行，并且知道神是位好神，
我们所需的一切恩典，他都丰盛供应，阿们。